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是，那在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父亲节的特辑，就是我们如何来爱我们自己不完美的父亲。那我相信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很多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弟兄们可能也会在想，看到了我们自己不完美的父亲，要想怎么去爱他们。那在我们与自己孩子的亲子关系中，我们能够怎样尽量做一个好的合神心意的父亲？
哇，我还挺感谢你们愿意录这个续集哈，因为其实我心里是特别想知道，作为男性哈，其实当我们结婚生儿育女的时候，做了母亲和父亲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时候在学习表达爱都有点晚了。我其实特别想问问你们两个，当然你们现在都是父亲，而且程明兄的两个儿子都很优秀，他们都成人了哈，所以你们都做了父亲很多年了，可是也有很多是可能刚刚18岁的青少年的男孩子哈，他们未来会是一个男子汉，未来会恋爱，会结婚，会当父亲。就是其实我想跟你们聊一集，这作为父亲或者作为一个男性，他们怎么表达爱，就是你们可能不太理解哈，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人无论做妻子的或者是做女儿的哈，对于这个男性很多的时候好像有点高标准严要求，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刚才安好说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在我的定义里好字意味着什么吗？如果定义好父亲或者是好的丈夫，好的男性，因为我们在工作场合也会有这个男性上司啊，也会有男性的同事啊，就是在男性的所有的这个品格当中，我觉得第一个能称之为好的是他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他会表达爱，表达的精准。如果是放在亲情里面，爱情里面，我会觉得作为父亲或者丈夫，他能用很好的准确的语言表达出那份爱意。其实我觉得父亲很多的时候是行动力爆棚，就是会做很多，但是呢这个爱呀，还有这个亲密感的建立呀，他有行为，可是确实要加上一点，我不能说是甜言蜜语吧，但至少应该是一些温暖的清晰的，让周边的家人能够感受到爱意的一些表达方式。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条，如果是一个好父亲，我会觉得他应该除了赚钱养家排第一条，应该是很会说好话，
性格温柔。
对对对，就是他的语气温柔，而且用词也是带着温柔的，就是我能感受到爱意的那种表达方式，我会称之为好的，很重要的。
我已经做父亲20多年了哈，我想给这个我们的年轻的父亲有个鼓励，就是说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可能小时候也没有受到多少爱呀，父亲也没教我怎么做父亲啊，我肯定做不好父亲，要么我不生孩子了，或者说我的孩子我也不会做个称职父亲。不是的，因为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的家族的传统，根据我们的这个惯性，什么都不学的话，确实是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可以说我父亲的父亲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父亲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在我父亲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父亲也没有学会怎么样子真正做好父亲，所以他们是有这个惯性，做的很多地方都是不到位的。当时我们养孩子的时候也是会有个担心，但是我们在主里学习。陈明也是很有福气哈，能够在良好电台10几年的时间在这里学习， 怎么样经营婚姻亲子关系啊。当然不是说每个都需要像我这样的这么多的学习，只要是我们在主里边真正的学会了，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真正懂得了上帝对我们父亲的心意，如何做神所喜悦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爱传给我们的儿女。所以我都很吃惊，因为我本来就是没有爱，但是呢，我确实是在主里是可以把很多的爱传给我的两个儿子的。
嗯，
像牧野刚才说的，你怎么表达？比如说，我上过好多这种课，在我们教会，其中有一个课程叫《男人的天空》哈，每天尽量的，你跟孩子要说三句话。
嗯，
第一句，我爱你，或者说爸爸爱你；第二句话，我为你骄傲；第三句话，我觉得你非常的擅长某一件事情。
嗯，
抓住些机会。就说这三句话，孩子是非常的会受鼓励，非常的会感觉到爱。还有当然就是每天有机会你就抱下你的孩子，小时候呢就经常抱。
嗯，
我现在他都二十几岁了，有机会他去学校啦，他远道回来了，我就一定要上去抱他一下。他都不习惯，哎呀别抱了，我一定要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但是我父亲是从来不拥抱，我们老一辈的都知道父母从来不拥抱我们的，但是我觉得这是爱的表达的一种，给他们一个拥抱。我自己也很奇怪，因为我以前是没有这些教育的，怎么可以做得出来呢？这就是感谢主，不是因为我很聪明，不是因为我爱有这么多，那是因为我可以在神这里得到了这些爱。而且我还有一个目标，或者是有个计划，就是什么计划呢？在我们这家族里边代代相传的这些不完美做父亲的方式，从我这一代开始就打断这个枷锁，从我这一代传下去的就是尽量的照着圣经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把多多的爱，多多的鼓励接纳传给孩子。我们的儿子他们就不需要像我那么辛苦，还要去上课，要重新学习从无到有，他们自然而然的就照着我的方式传给他们的儿女。我觉得有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激动。
嗯，
我要原谅我的父亲，跟我的父亲和好，然后呢我用圣经神的话来教导我的孩子，去拥抱我的孩子，去爱我的孩子，我就会非常有动力，有圣灵那种一路的帮助去爱我的孩子。当然我也不完美，我这一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就是知道说我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我做的比上一辈要好一些，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做的比我还要更好。
嗯，谢谢程敏兄的分享。程敏兄说了自己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父亲的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也是一个父亲，我是非常同意程敏兄这样的一个看见，也非常赞同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我自己呢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看见这个小小的宝贝出生的时候，作为一个父亲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同时也特别的兴奋，再有呢有一点紧张，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因为自己确实没有受训过怎么能够学习成为一个父亲，对父亲怎样教养孩子，怎么爱孩子，有的印象就是从自己的父亲身上看到的，感受到的。我自己的父亲呢，尽管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也非常顾家的一个父亲，但是他也有一些在教养上不妥的地方，经常会用言语来批评我们，指责我们，很少说像刚才陈敏兄提到的啊，我爱你啊，我以你为荣啊，你擅长做什么呀。一个农村的父亲不会说这些，他也没学过，所以说我很怕自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也受到父亲这方面的影响。我觉得怎样成为一个好父亲，不仅是他尽职要爱自己的孩子，照顾家里，一个好父亲还要性格上有温柔，语言上有恩慈，我就担心我自己做不好。但是孩子又小，他又不会跟我有什么样的冲突，他无非需要我的就是他哭的时候我给他换换尿布，饿了我给他喂喂奶水。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 很快我们有了二宝，那么这两个孩子在长大过程中，你会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跟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父亲有的这种冲突。他经常会说不，然后你给他的建议他经常会不执行，或者他体会不到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父亲爱他的表现。所以说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跟女儿跟儿子也会发生冲突，无论是行为上的还是言语上的冲突。但是考验我自己对孩子爱的最关键的时候，就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在他们不听话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这些做法你不满意，然后你想让他们变得更好，但是他们却不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当这样的矛盾冲突产生的时候，常常也是暴露了我一个父亲对孩子爱的一个欠缺的时候。我常常会按照我父亲小的时候指着我的那些语言去说他们，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给你的建议你怎么不去做，说了几遍了你不听，不知不觉的就会把从小受到自己父亲影响的那样的做法又移植到了你对孩子的谈话过程中。行为上我可以做到很好的去爱他，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都没有问题，常常考验我父爱的就是我的温柔不够，我的语言表达的不好，没有智慧，没有恩赐，常常让我的孩子感受到的就是我的父亲不爱他。每每跟他们发生言语的冲突之后，我退到内室里，我常常就会指责，怎么又没有控制住呢？本来这句话可以好好的说，为什么就没有说好？本来可以不说，为什么心直口快的就说出来，惹孩子生气呢？我常常的在内室里面就责备我自己，但责备的过后，我心里想，不应该这样，怎么才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困局，甚至是死局呢？就是程敏兄说的，我们唯有不断的在神里面去学习，去长进。原来我们从为人父身上学的那些爱孩子的方式是不完美的，很多时候是有伤害的。那你得学习我们的天父有恩慈的对待我们，我们无论怎么悖逆，他还是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他的爱子赐下，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的父神有这么多的恩赐，有这么丰盛的慈爱在里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点点用在我们跟孩子的身上呢？所以说每每当我知道圣灵给我们的提醒，知道我又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唯有回到内室里去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求你原谅我，我又没有控制住我的言语，我又没有在那个时候控制住我的脾气，求你原谅我，能不能够把你爱我的这样的能力赐给我，让我用在孩子的身上，能不能让我对孩子也像你一样那么有恩慈呢？越是在这样挣扎的时刻，我越是知道我越需要天父来帮助我。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信心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是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
成就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我可以明白所有世界，
所以说我自己作为父亲成长的一个路径，尽管我没有程敏兄当父亲的时间长，但是我却与他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做父亲需要在神的爱里面去学习的。每个人生下来都不会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哪怕你认为原生家庭的父亲已经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但是当你面对一个不断在长大过程中诸多方面都会给你挑战会触动你情绪的孩子的时候，你都会措手不及，无论你怎么预备都会让你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么能够给我们力量，能够给我们爱孩子的一个稳定的情绪，和善的语言，只能在神的里面去学习认罪悔改，没有其他的捷径，因为我们是一个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一个父亲。
是啊，在这地上怎么可能有十全十美的父亲呢？所以我们上次父亲节做的那个标题啊，怎么爱一个不完美的父亲，其实是治天下所有家庭的。没有完美的父亲啊，唯有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也唯有天父的爱，主耶稣的爱，圣灵的爱，才是完全的爱。我们在地上怎么可能有完美的爱呢？勉强称之为一个好父亲的人，其实也是我们人在比较过程中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好的父亲。而且就是这样一个好的父亲，他也一定有坏脾气的时候。就像安好，他是一个好父亲，但这个好父亲确实也有坏脾气的时候。那我相信作为男性哈，在这个社会中其实担负着家庭的责任，养育儿女，劳苦功高，其实已经是完成了作为父亲很好的责任担当了。但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聊一聊关于语言呢？是因为我发现啊，其实劳苦功高的父亲啊很吃亏的，因为只会干你不会说，然后儿女他感受不到啊。我是希望呢，如果作为父亲啊，你日常已经很辛劳的提供家庭各样需要了哈，那哪怕你多那么真的就是几分钟，刚才我记得程敏说三句话，其实三句话可能都不到一分钟你就说完了。
嗯
啊，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只会了这么三句话，每天这么一分钟，那你跟儿女的亲密感啊都会与日俱增啊。所以那三句看似很短的话，但是它是爱的语言，它能够很有力量，很清晰的让儿女跟父亲之间建立一个爱的亲密感。这个是宝贝呀，这是宝藏啊。这种亲密感在如果有一天这个本来儿女眼中的好父亲，温和的父亲，突然间那天特别累，或者那天暴脾气了的时候，这个亲密感是父亲与儿女之间的，怎么讲呢？免战金牌。就是会保护儿女跟父亲的亲密感不受太多的伤害的。因为谁都会有坏脾气的时候，可是如果日常你天天说的好话就很多，你偶尔说两句坏话没事儿的。但是如果你如常你都没有每天这么几分钟说点好的语言的时候啊，你一次的坏脾气儿女就可能记很久很久的。
是，
所以今天聊这个呢，也确实我是鼓励没有人天生会完全学会用好的语言表达爱意的，男人女人都是要学习的，要不断的学习的。我常常觉得为什么天父是留下整本圣经这么多神的话语要我们看呢？就是因为话语是带着力量的，我们的语言说出口的话呀就是带着力量了，要好好学习。我记得前几天跟一个妻子聊天，那她很喜欢跟我分享她生活中的不好的时刻，好的时刻就算了，那所谓这个不好的时刻呢，就是他会跟我吐槽他的先生又冷冰冰了，又给他后脑勺了，又不理他说的话了，对他的话又没有回应了。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年妇人了嘛，在婚姻里面都20多年了，我的婚姻快满30年了，我们在吐槽丈夫的时候真的常常的共性就是不是什么大事儿。那我们吐槽的就是怎么他就不能跟孩子好好说两句话呢？
嗯，
怎么就不能多说一个字呢？就是经常你要问他就是嗯好知道了，然后再没了。
嗯，
所以那天我们又一次聊天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多点时间给我，咱俩复盘一下。他就问我啥叫复盘啊，我说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那天的第一句话对话你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他说有必要这样记录吗，我说有，咱俩来学习学习啊，这里边的逻辑是什么。他说我跟我的丈夫对话还需要启动逻辑吗，我说当然，我们彼此要学习语言，因为男人讲话很多的时候是很逻辑的，在他自己的逻辑里可能未必是符合我们这个做妻子的逻辑啊。同理，父亲有时候讲话他按着他自己的逻辑，那儿女其实无法顺着他的想法想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做妻子的哈，你能够了解自己的丈夫，你就做了父亲跟儿女之间的桥梁，你可以翻译，你可以帮助孩子明白父亲要说的话，或者有的时候你理解了自己的丈夫呢，你的话语温柔一点呢，你就能够把那个气氛软化下来。所以那天呢，我就真的花了点时间，我俩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那天的对话，他说了什么，他先生说了什么，然后我们就琢磨为什么先生这么回答给你呢，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最后我们大概用了20多分钟复盘那天他跟他先生冷冰冰的对话，确实他先生没说几个字。我们回忆的时候也很辛苦，但是收获很大。终于当我们分析完了，他发现哦，原来我在我的想法里，那是在他的想法里。我说对，如果现在你们两个对换一下角度，可能你就懂了。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想听我们节目的大多数是姊妹，因为我也是姊妹，所以呢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时光，虽然是聊父亲，但是每一天都会发生很多的沟通，很多的沟通是断的，很多的沟通是不那么美好的。我也期待着跟姊妹们分享这一段跟我的朋友复盘的这个经历呢，是期待每一个姊妹啊，别真的把自己气死了以后呢，又不知道自己为啥生气，就是经常就是气死我了，两天过了就完了，这事儿就过了，但是会循环往复。我觉得过日子当中循环是常态，那怎么打破这个循环呢？今天好像程美兄一开场说了一个，他是打破了整个家族的一个死循环啊！上帝来给我们新的生命，会把一些非常明显的家庭里的一些不好的家族里的一些遗传基因给断掉，整个教育理念，整个养育的这些属神的这些生活信仰的经历，就把我们以往过往从祖上传下来的一些不好的遗传性的一些教育方式彻底阻断了，这是好的。但我想日常中啊，每一次聊天当中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爱，能够去常常复盘，让每一个打了死结的沟通啊，或者让自己气死的沟通呢，都能够起死回生，就下一次呢再说的时候哈，它就是一个复活的关系，不要一直在死循环里。因为每年的300多天啊，是靠着每一个家人之间的沟通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来维持亲密感的。所以鼓励大家哈，好祷告。如果真的在聊天的时候生气了，对话的时候生气了，既或是打了死结了，对方又坏脾气了，或者对方根本不理你的时候呢，恰恰也是正如安好分享的，每一次发完脾气进入内室祷告懊悔的时候，就是成长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姊妹，做妻子做母亲的也是这样的，特别做妻子的，如果能要做丈夫的好的帮助者，那可能真的要常常复盘，帮着你的丈夫去复盘他跟儿女的对话，然后可以想办法在每一次对话日常当中啊，就有一个新的起点啊，新的一些语言生出来，一些新的良好的一些用词生出来。那我想在每次小小的对话里变化那么一点点，靠着圣灵的恩典和爱啊，我们的整个的亲情的关系，那个亲密感就会慢慢慢慢逐渐起来，越来越浓烈的。
是的，我们今天呢讲了父亲的心路历程，也讲了作为妻子怎么和自己的丈夫相处，怎么做好丈夫和孩子之间的沟通的一个桥梁。其实在这些的背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家庭里面，夫妻关系里面，亲子关系里面，我们需要的就是神的爱。圣经中讲到爱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3:4-8的经文，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与大家一同来思想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在爱中感受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阿门，
阿门。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是我们合一才会割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